民主峰会开幕，台湾将发表国家声明，中共办论坛对垒被嘲讽， FBI 拍大片，目标对准中共，揭露他的阴谋。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动向引关注。香港政府因为六四集会将黎智英等三人定罪，被批评公然藐视国际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10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东时间12月9号上午8点，美国民主峰会正式开幕，美国总统拜登致开幕词。拜登表示，在过去的十几年来，全球的民主都在某方面出现了倒退。而在现在更加复杂的全球挑战之下，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这个是一个独裁者施加紧外在的压力，他们想加强自己的权力，在全世界加强他们的影响力。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想增加全世界人民对民主机制的不满。拜登说，在接下来的两日，他将会号召超过100个国家的人士来到这里，互相学习，并且做出坚定的承诺，加强我们的民主，对抗独裁主义，对抗腐败，并且要保护所有地方的民主，要做出行动，而这一场峰会是行动的开始。据中华民国外交部消息，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将会在峰会上面代表台湾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发表国家声明，并且在分组讨论担任语谈人，是少数受邀在民主峰会担任语谈人的政府代表。对此，中华民国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在这一场民主峰会当中，我们看见台湾的实力以及在民主国家当中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台湾一点一滴经历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国际地位、国际能见度大幅提升，这个是我们全民值得庆贺的一件事。对于这一次邀请台湾与会，美国白宫资深官员在之前的背景简报入面说，台湾在促进更透明、反应敏捷和充满活力的民主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美国也都是台湾为防堵假信息的最佳实践。台湾善于利用科技提升政府治理的透明度和快速反应，这个就是台湾这一次参与民主峰会的意义。在这一场民主峰会前夕，12月8号中共邀集近100个发展中国家和组织举办2021南南人权论坛。据中共官方报道，习近平在给论坛的贺信入面说，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党，14亿几的中国人民在人权保障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报道说，与会家不满批评一些西方国家自称是人权卫士，其实是假人权真霸权，还说与会家不满赞扬中国为国际人权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对此，历史学家、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在最新一期节目中说，中共的这个论坛连与会嘉宾到底是哪个、叫什么名、哪个国家的、什么头衔一概都没有，令人怀疑所谓的与会嘉宾是不是就是中共自己的人。张天亮还质问，彭帅和张展的人权是不是人权，高智胜律师有什么幸福感和安全感可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2月8号引述大西洋理事会数位认证实验室的蒂伯特 Canton Thibault 指出，虽然中共实行专制的政治制度，侵犯人权的行为是有证据可查，但是中共外交官认为，将中共的治理理念进一步推广是他在全球舞台取得合法性的途径。他表示，北京在过去几年持续努力企图重新定义全球舞台上面某些概念和定义，包括人权和民主。一位美国官员指出，很多专制政府会散布谎言，强调唯有透过限制公民的行动 社会才可以确保繁荣和安全，但是这样往往导致真相被埋没。部分专家希望美国能够透过这次民主峰会采取具体的措施，遏止利用散播假新闻打击民主国家的行为。美国联邦调查局今年将会再推出一部纪录片，揭示中共如何展开经济间谍活动，窃取商业秘密，令到美国企业和国家安全蒙受严重损失。据美国之音12月9号报道，这部纪录片名为《北京制造统治全球市场的计划》（Made in Beijing: The Plan for Global Market Domination）。一位专家在纪录片入面指出，只有两类的美国公司，一类是被中国黑客入侵和攻击的，另外一类是不知道自己被中国黑客入侵和攻击的。纪录片列举了几个最具代表性的中共窃取美国商业秘密的案件，从2011年的中国华瑞风电 Sinovel 窃取美国超导公司 AMSC 商业秘密，导致美国超导公司直接损失8亿美元，到2019年美籍华人石山等等六个人合谋盗窃瑞典特瑞堡集团美国子公司 Trelleborg Offshore 的复合薄膜塑料 Synthetic Form 技术。这部纪录片推出的时间刚好是川普时期美国司法部推出的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 受到批评和更加审视的时间。在美国学术界有一种呼声，要求终止或者全面改革中国行动计划，认为该计划对中国背景身份的聚焦导致科学家流失到中国。但是 FBI 的这部纪录片可能提供另外一个视角。正如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者克考特 Harold Scott 对美国之音表示，是中共当局将目标对准海外华人群体，这种手法比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反间谍和反情报工作构成了挑战。克考特表示，中共希望利用海外华人推进他的国家战略目标，但是与此同时又对这个群体进行全面的监控。前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分析师 Dan Garrett 认为，考虑到中共政府对美国进行全方位的间谍和商业泄密活动，中国行动计划仍然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当然，美国政府亦都要更加好地针对计划和公众进行沟通。他通过电邮和美国之音讲，鉴于中共将美国视为主要对手，中国行动计划应该得到更加好的资源、人员和调整，以应对这个威胁。FBI 去年曾经推出短片，警惕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不要被中共政府诱骗成为间谍。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在两个月之前卸任河南省委常委之后，曾经短暂销声匿迹。这两日他反而活跃起身。最新消息是12月8号他主持了中共郑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集体学习。在某种程度上，徐立毅成为习家军和中共内部反习势力对抗的风向标，他的动向受到相当的关注。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12月9号发文说，徐立毅当下的处境极为尴尬。一来郑州720水灾，虽然他没有立即被问责，但是恐怕难以置身事外。国务院调查组自今年8月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后进驻调查，按照调查组的节奏，三个月之内出结论应该属于正常，是非功过即罚装备可能就要有定数。以来多维网话，放眼全国省会或者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由一个不入常委的普通省委委员担任，可以说除了徐立毅之外别无他人。所以目前已经有很多传言，徐立毅这一次河南省委常委换届不升反降，恐怕是退居二线的前奏。郑州市委书记预计没多久之后会换人。自从郑州720水灾之后，徐立毅可谓一波三折。中共总理李克强落河南考察，特别提到郑州水灾，之后又派出调查组，但是作为郑州一把手的徐立毅一直纹丝不动。 这个被认为和他之江新军的身份有关，背后有习家军力保。换句话说，围绕是不是追责徐立毅，背后是反习势力和习近平的较量。直到10月29日河南省委换届，徐立毅没有进入常委，但是官方删除了相关的报道，事件背后还有未完的争斗。之后习近平在中共19届六中全会上面通过了为自己强化威权地位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共政坛也都开始进入20大时间段。但是官方至今没有公布徐立毅的去向，他会不会被追责，会不会退居二线，似乎还未明确。如果他最终避开了调查组的问责，那尴尬的究竟是谁个就很难说。美国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之后，澳洲、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纷纷跟进，近日德国和法国亦都掀起了抵制的声浪。据中央社消息，五名法国议员在12月8号联署向总统马克龙、外长勒德里安、总理卡斯特克斯、体育部长马拉希尼亚努等等官员发出公开信，要求拒绝出席北京冬奥的邀请。这五名议员包括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共同主席暨参议员卡托兰、参议员维里尼、刚刚访台的参议员卡迪克、 IPAC 共同主席暨国民议会议员勒吉，以及之前在国民议会支持台湾决议案入面高声嗌我是台湾人的国民议会议员杜马。公开信入面表示，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将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人权遭到大举破坏的脉络下登场。中共同时亦都持续钳制香港民主运动，并且迫害西藏以及其他宗教和种族少数族群。公开信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没办法想象2022年冬奥能够如常举行。运动的确应该超越政治，但是这并不表示应该对大规模破坏人权的事视而不见。公开信在结尾表示，只有同受迫害者站在一起，并且捍卫人类尊严，才可以令到我们持续以奥林匹克创立的精神为荣。除了法国之外，德国新政府在12月8号宣誓就职的时候，执政联盟成员的绿党外交事务发言人洛利普尔亦都表态，对美国外交抵制表示欢迎，并且期盼德国能够跟进。他说，鉴于中共对人权的严重迫害，有必要释放清楚的信号。德国籍的欧洲议会副议长毕尔更加指出，欧洲联盟不可以只是站在美国背后，应该为了人权全面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据悉，目前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已经确定不会参加北京冬奥。12月9号，香港区域法庭判定，去年在六四集会现场出现的三位知名民主派活动人士，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以及前新闻记者和立法会参选人何桂南，凡有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以及非法煽惑他人参与。而三人此前在法庭上面都表示不认罪。据美国之音报道，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在香港法庭作出判决之后发表声明，表示这些活动人士只是以和平的保持社交距离的方式悼念1989年6月4号遭到中共军人杀害的人，而香港政府就再次公然藐视国际法将他们定罪。声明还说，大家应该可以自由和平地哀悼和纪念天安门镇压行动的死难者，对这些人提出检控是对自由表达和自由集会权利极为严重的攻击。香港去年以防控疫情为由，31年以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集会，但是一些民主派人士在当晚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点燃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因而被港府检控。北京在去年6月底在香港强推港区国安法之后，香港政府开始大规模逮捕民主派活动人士，取缔捍卫人权的公民团体。港人在1989年 因为支持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而成立的支联会，也都在今年9月25号被迫宣布解散。至今已有26名相关的民主人士受到港府指控，其中16人已经被迫认罪，并且被判处4到10个月监禁。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5位著名民主活动人士也都在认罪者之列，预计将会在今个月的13号被法庭判定刑期。12月9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参议院答复自民党籍参议员有川智子质询的时候表示，将会持续推动争取相关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岸田说，日本政府一贯主张因应国际卫生课题，不应该产生地理上的空窗。据路透社日文网消息，日本参议院今年6月份一致通过相关的挺台提案。有川智子随后发推文表示，身为提案人，他明确支持台湾在国际防疫这样的全球性价值上面的存在感。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